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24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事务最高的官员通话，试图避免贸易战失控。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和南韩即将达成一项新的双边贸易协定，如果得以实现，这个将会排除美国与盟国南韩之间一项尴尬的贸易的争端。南北韩高层下个星期会晤，为文在寅和金正恩会晤铺路。美国总统表示，他虽然不满意，但是还在星期五签署了一项总计1.3万亿美元的法案，使之成为法律。
I say to Congress, I will never sign another bill like this again. Nobody read it. It's only hours old.
川普说他以后再也都不会签署这样的法案，他最终还是签署了，避免了星期五午夜联邦政府关门的局面。这项法案为联邦政府提供运作资金，直到今年9月30号。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经济事务最高官员通话，试图避免贸易战失控。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的消息说，身兼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星期六的上午，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晚间，应约和美国财政部部长鲁钦通话。据信这个是在川普总统星期四签署备忘录，准备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展开301大规模反制措施之后，美中两国高层的首次对话，显示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都不希望将贸易战升级。新华社的消息说，刘鹤在通话当中希望双方都保持理性，维护双边贸易总体稳定的大局。报道还说，两位官员同意继续就此保持沟通。川普签署的备忘录包括一个磋商期，这个为美中双方避免贸易战升级提供了一个谈判的机会。正当白宫宣布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大规模关税和非关税应对措施的时候，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对于首早前美国宣布对进口中国钢铝产品实施关税采取了报复，宣布对美国100多项的产品实施15%至25%的关税，并且声称会视乎情况来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中国采取报复行动是意料之中，而美国的关税行动单纯是为了修正贸易不公平问题，亦都只是涉及双边经济的一个零头。他预计这些贸易的措施不会将中国，亦都不会将美国推入经济萧条。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和南韩即将达成一项新的双边贸易协定，如果得以实现，这个将排除美国与盟国南韩之间一项尴尬的贸易的争端。川普星期五说，他从商务部长罗斯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那里了解到，美国和南韩很接近达成贸易协定。他说，美国将会和一个很好的盟友达成一项很好的协议。川普在2017年1月上任之后，努力推进美国第一，经常点名批评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最亲密的盟国对美国实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但因此导致和这些盟友的关系出现尴尬的局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新的美韩商贸协定如果成功达成，南韩将不受到美国星期五开始征收的钢铁和铝材的新关税。南韩在星期六表示，北韩答应下个星期和南韩会晤，为四月举行南北韩峰会作出具体的安排。南北韩各方将会派出3名的代表，在各自的和平统一委员会负责人的带领之下，星期四到边境停战村板门店会晤。在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年四月举行峰会前，北韩参加了今年二月在南韩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南北韩峰会之后，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会在今年五月底之前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处理北韩核武器问题。金正恩已经答应讨论结束北韩的核武器专案，并且在会谈期间暂时搁置更多挑衅性的武器试验。 去年北韩加快研发可以打击美国本土目标的洲际弹道导弹。川普总统令到盟友和对手都是惊讶，是敢答应今年五月底之前和金正恩举行无核化会谈。但川普政府说，在达成协议前对北韩施加最大压力的行动是会继续下去。美国总统川普政府领导了向北韩施加更大经济压力的国际努力，并且强调采取军事行动亦都是终止北韩核威胁的一个可行的选项。美国总统川普说，他虽然不满意，但是还是在星期五签署了一项总计1.3万亿美元的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川普之前曾经威胁要否决这项的拨款法案，理由是这项的法案缺少对儿童时期抵达美国的无证移民的保护，以及没有向川普的建墙计划提供全面的资金。
I say to Congress, I will never sign another bill like this again. Nobody read it. It's only hours old.
川普说他以后再也不会签署这样的法案，他最终也是签署了法案，避免了星期五午夜联邦政府关门的局面。川普总统谈及在星期三夜间才公布的这项法案的时候说，没人读过这项法案，法案在几个钟头之前才写成。川普要求国会未来授予他对所有政府开支法案的单项的否决权。这项法案为联邦政府提供运作资金直到今年9月30号。该法案由众议院星期四批准之后，星期五早上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议员只有几个钟头的时间审阅这项在星期三夜间才公布的有将近2200页的法案。随着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日益临近，这项法案可能是国会今年考虑最后的重大的立法事项。这个法案将会实现川普总统增加军费的承诺，但是只是给他的移民改革计划提供了有限的经费。这项法律包括为军方人员加薪 2.4%。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宣布，司法部将会公开发布有关改变联邦监管的计划，征求公众的意见，将装有撞火枪托的枪支列为机枪。撞火枪托是可以让半自动武器拥有全自动武器功能的装置。自从去年在拉斯维加斯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导致58人丧生、几百人受伤之后，这种的装置一直是争议的目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针对中国人大会议通过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特别召开国安会议，首次作出回应，并且强调自由民主是台湾的生存之道。后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3月21号在国安会议当中表示，国际之间对中国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讨论凸显了国际社会对民主价值的重视。蔡英文还说，民主对台湾而言不单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国家多元发展的土壤，这个就是台湾立足国际的优势。自由民主是台湾的生存之道，平等互惠才是两岸健全发展的弱势。不过台湾前国安局长蔡德胜在国民党智库的座谈会上表示，过去民主、人权、经贸都是美中之间的重要的议题，不过现时川普总统只是重视经贸问题。
所以在现在这个氛围之下，川普现在的这样子，台湾的这一个民主价值对
蔡德胜表示，所以在现时这个的氛围之下，台湾的民主价值对川普会产生多少个作用，他是抱持一个比较怀疑的立场。蔡德胜还说，普京、习近平如果是无限期连任，再加上一些欧洲国家由比较极端的人执政，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的领导人将会国家实力看得比民主更为重要。蔡德胜进一步解释，不是说民主不重要，而是过去台湾一直认为它的民主价值对中国大陆有示范的作用，但是事实上现时你问下大陆人，他们会说台湾是一个破坏的民主。谈到美中台关系，这位前国安首长认为，对美国而言，中国重要还是台湾重要，其实大家心里有数，台湾永远是一个棋子，至于要如何发挥最大的效能，政府要仔细的思考。而另一方面，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从戒严是走向解严，以不流血的方式走向民主，这样的发展获得了世界的尊敬，民主亦都是无形的力量，亦是武器。
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全世界不会容忍 啊，那个如果民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林俊宪认为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全世界不会容忍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消失，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来未有过，两岸的问题基本上是国际问题。林俊宪委员仲指出，唱衰台湾民主的只有共产党，要是国民党在民进党政府的执政之下，台湾在区域内一直扮演着稳定负责任的角色。这位民进党前发言人仲强调，中国共产党一直要争取台湾的民心，但是它是不断地在国际上打压、军事上恐吓台湾，等于一切的统战工作都是白做。日前到台湾访问的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副助卿王之汉表示，即使是换了政府、换了总统，美国对台的承诺不会改变，不会因为区域内的权力更迭而有改变，亦都不会因为新的挑战、新的威胁而出现改变。王之汉还强调，美台关系不是一种的交易，美台关系深植于双边共同的长久价值，而且是生生不息。美国从过去、现时到未来，会一直是台湾最紧密的朋友，亦是伙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曾经在台湾戒严时期，因为参与民主运动而入狱的高雄市市长陈菊，星期二在华盛顿一场公开演说当中，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民主，给台湾更多机会和空间，因为台湾价值已经是新的亚洲价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陈菊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以《我的四千天与四十年》、《台湾的民主之路》为题发表的演讲中，分享了他如何从一个为推翻独裁政权的女土匪革命分子，参与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年，到后来成为全球第十三大港口城市的治理者，担任高雄市长十二年的经验。他告诉现场提问的中国年轻学生听，台湾的民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包括在他之前的前辈一代一代人努力争取而来，到现在台湾的年轻世代才能够享受民主的成果。他希望未来中国的年轻人亦都能够跟台湾一样享有自由民主的美好价值。陈菊仲说，民主得之不易，要巩固民主一样困难，民主改革需要更多的民主来促成改革的成功。如今台湾正为深化民主，对威权时代遗留的不合理制度进行改革的同时，更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因为台湾民主价值是包括中国在内很多亚洲地区的人都向往的价值。陈菊说，台湾的民主文化和自由风气已经在香港也好，或者在中国大陆，或者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很多人对台湾的民主包括转型都非常的期待向往。台湾的价值是新的亚洲价值，台湾虽然很小，但是它可以在亚洲的民主化追求上扮演一个很大很重要的角色，所以维持台湾的民主对亚洲非常的重要。在提到三年前亦都曾经在此致富发表演说的蔡英文总统时，陈菊表示，在威权时代，他和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以及另外两名从事推翻独裁政权民主运动的女性，曾经被冠上四大女寇的称呼，意思是四个女土匪，但蔡总统并不是女土匪型的人物，而是一个稳健、专业、有着同他一样坚持改革决心的人。陈菊说，蔡英文总统在处理两岸问题上对中国释出和平交往的善意，但北京却不接受蔡总统的政策，反而以教训与制裁来回应，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因为蔡英文是经由人民选出，一定有台湾的主流意见，双方现阶段不沟通不往来不是一个好方式。陈菊希望北京亦都能够对台湾展现善意，双方有更好的交流和沟通。谈到自己参与台湾民主运动的历程时，陈菊提到自己两次入狱都因为国际压力的介入而获救，国际社会的力量是促成台湾民主化的重要推手。陈菊第一次被捕是1978年，他因将政治犯名单送交国际特赦组织，触犯国民党政府而被逮捕。不过他说，据称是由于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施压，他只是被关押了13日即获释。 第二次入獄就是著名的高雄事件。这宗影响台湾民主发展的关键事件亦被称为美丽岛事件。那个是1979年12月10日的世界人权日当日，宣传民主理念的美丽岛杂志在高雄举办游行，诉求解除戒严，实施民主政治，要求政府允许人民组织反对党，选举国会。陈菊说，国民党政府借游行机会逮捕了100多人，有8个人被以唯一死刑的叛乱罪起诉，当中的2名女性就是她和后来在民进党政府担任过副总统的吕秀莲。但是陈菊说，由于后来发生的林泽血案，同案被捕的林义雄律师，她的母亲与2名7岁双胞胎女儿被杀害，9岁女儿受重伤，案件至今未破，使国民党政府受到极大的国际压力，没有将他们判处死刑，他被判12年刑期，入狱6年半之后突然被释放。陈菊说，高雄事件中所有党外领导人全部被捉，但民主运动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吸引更多的人投入，最后终于结束威权统治，使台湾成为民主国家。年轻时代的他反对一党专政，梦想台湾可以和西方国家一样有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在当时的那个是和天上星星一样遥远的梦，没想到那个梦竟然实现了。他因高雄事件坐监，后来竟然成为高雄市的市长。在经历3次政党轮替后，政权和平转移在台湾已经成为政治常态。陈菊认为这个是台湾最大的成就。他以自己担任陈水扁政府的劳动部长，建立劳工就业保险制度的例子，表示民主的好处就在于很多过去谈10-20年的改革没办法实现，但在政府更迭后却可以做到。这个就是因为威权时代的政府高高在上，根本不必听人民的声音，民主时代的政府才会在乎人民的幸福。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共取消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副主席不得连任2届以上，被认为是已经掌握了中国最大权力的习近平为无限期占据此地位而采取的最新的修宪举措。他被指是破坏了已故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80年代提出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改革精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长期以来，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专利，但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表示，最近鲍同先生披露，最早提出的并不是邓小平，而是流亡海外的学者严嘉琪，邓小平认可了这个的提法。严嘉琪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前所长，1989年他因为支持北京的学生抗议，反对当局镇压，在64天安门屠杀后流亡海外。现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严嘉琪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1979年他在参加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长胡耀邦主持理论务虚会上发言时，提出了废除终身制。他说1979年2月初他在那一个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就是要废除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这件事情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知道了，发在简报上。严嘉琪说他记得那一个简报是1979年的2月4号理论务虚会简报，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严嘉琪说当时应者寥寥，会后甚至被他带来了大麻烦。他当时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刚刚吸收他入党，还未有转正，就因为这件事他不能够转正，要调查他在文革，在1978年民主墙事件期间他和民主墙人士有什么关系。但出乎意料的是，严嘉琪的麻烦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邓小平讲了废除终身制的话，而且转到社科院了，所以他的问题就不构成问题就好了。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肯定了废除终身制的提法， 认为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党和国家制度层面的问题。邓小平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讲，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严家琪说，邓小平讲话后不单止麻烦没了，还给他带来了一个大转机。当时的社科院院长胡乔木，他的司机到社科院的医务室找他的太太，叫高高，他说严家琪什么时候有空，他要见他。他当时不过是一个助理研究员，他胡乔木是社科院院长。然后严家琪说哪一日都可以，后来就很快见了。胡成亦都来了，还有外交部的一个副部长亦都来了。高文谦说，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毛泽东的亲信四人帮被捉，1977年邓小平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仍然是毛泽东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原本在社科院哲学所任助理研究员的严家琪，利用邓小平讲话给他带来的机会，转到了他喜欢的正在筹备的社科院政治所，并担任了该所的首任所长。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大的变化，所以他后来很热衷于政治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而且他感到废除终身制的发言不再成为一个问题，所以他也很高兴。严家琪在1989年因为反对当局镇压学生被开除出党。不过他认为评价邓小平仍然应该看到两方面。一方面，六四屠杀是邓小平一生最大的一个污点。另一方面，邓小平确实有一颗改变中国的心。如果不看清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里面的贡献，亦都是不得的。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高文谦认为，邓小平肯定废除终身制是总结文革教训，防止再出现好像毛泽东这样的人物，给国家带来灾难，而且采取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这一点应该肯定，这个成为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但是他认为亦都应该看到邓小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当时被他用作打击政敌的武器。高文谦说，1980年邓小平在扳倒华国锋的过程中，将废除终身制作为一块石头，掟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军委主席的华国锋。华国锋靠毛泽东手谕你办事我放心，当上接班人。四人帮被逮捕后，华国锋的两个凡事，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他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他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成为后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要冲破的主要禁区。高文谦认为，废除终身制不过是邓小平的一个权宜之计，而且对人不对己，等到华国锋落台后，废除终身制就没提了。严家琪亦都认为，邓小平希望排除华国锋，而且他公开提出罢除终身制，有助于排除华国锋。邓小平直到1989年底辞去最后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高文谦说，虽然表面上邓小平全退了，但退而不休，实际上他仍然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在军队中早已布好局，他有三条线，一条是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和他的弟弟总政治部主任杨伯冰，第二条线是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最后将江泽民拉入来当空头主席，他在幕后操控，扮演前台木偶的牵线人。严家琪认为1982年修宪，一个非常大的成果就是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但严家琪说，1982年宪法亦都有个严重缺陷，就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家主席是分裂分选，不是一个职位，可以分开担任。邓小平担任了军委主席， 让李先念担任国家主席，让赵紫阳担任总理，胡耀邦担任总书记。1982年修订的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和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权。严家琪说，这样一种格局实际上到1989年就发生一个问题。赵紫阳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和邓小平有分歧的时候，无论是国家主席或者是政府总理都没办法来对抗军委的权力。邓小平就撇开赵紫阳下令戒严。公文谦认为，其实这个正反映了中共修宪其实是因人而异，因人设妙。因为当时邓小平还留住军委主席的职位，1982年宪法将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分裂分选，正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邓小平废除领导人终身制问题还牵涉到另一位中共领导人的命运。1987年1月，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被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后辞职。1989年心情抑郁的胡耀邦在参加一次政治局会议时心脏病发后住院，在4月15日辞世。他的死引发了1989年的天安门学生和知识界的抗议活动。严家琪称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里面几乎是没有人比得上他的最好的好人。根据中共文件，胡耀邦被罢绝的原因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但严家琪认为触发邓小平下决心罢绝他的是胡耀邦在1985年接受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亨采访中直率表示，同意中共十三大后邓小平退休，从而激怒了邓小平。严家琪说，胡耀邦很单纯，他单纯到了邓小平讲了他要退下来，胡耀邦亦都讲他亦都要退下来，他就公开讲了，而且他居然跟陆亨讲了。严家琪说，他对陆亨很熟，当时胡耀邦办公室叫陆亨能不能够邓小平退休这句话不要讲，不要公开发表。陆亨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那件已经印好，不能够不发表，而且不单止发表，英文版也都出来了。严家琪说，邓小平看了这个文字之后非常生气，可以说生气极了，就决定要拿掉胡耀邦，下决心拿掉，而且他感到损害了他。前新华社记者《墓碑》一书作者杨继成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说，邓小平对杨尚昆说，陆亨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他们，这几年他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高文谦亦都认为，胡耀邦被罢绝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向外界表示他举双手赞成邓小平退休，给年轻人让位，这个引起党内保守派的攻击，拿这件事来挑拨胡耀邦和邓小平的关系。当时邓小平确实曾经在私下谈话中向胡耀邦表示过自己要退休。高文谦说，胡耀邦并没有看出邓小平不是真心，只是在这里试探胡耀邦的态度，而胡耀邦天真的相信了，表示自己亦都要同邓小平一起全退，被全党做出榜样，结果招来杀身之祸。实际上关于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问题，在中共党内虽有邓小平的多次讲话，但始终没有形成决议。这个同中共对于公示高级干部财产一样，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建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是邓小平在没办法在党内解决废除终身制后采取的一个过渡性办法。1982年7月30号，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一次的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是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都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邓小平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党内不解决的严重性，他在同一场合说，反正他们这一代不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是要欠账的。高文谦认为，权力是有诱惑力的，特别是在极权专制体制下的绝对权力， 这个是人性的弱点。中共之所以在废除终身制的问题上一波三折，始终没有解决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领导人在位时没有以国家的长治久安为重，而是让一己私欲或者一党私利占了上风，总是留有后门，进一步退两步。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天宫一号一星期之后撞击地面，欧洲太空总署说伤到人的几率是极细。法国超市枪击案当中舍身救人质的警官双重去世。在俄罗斯被控毒害前间谍事件上面，欧盟力挺英国。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科学家正在监测一个预计本月底跌落地球的中国报废的太空站，这个将是十年来从太空重返地球大气层的最大的人造物件。欧洲太空总署太空碎片管理办公室主任克拉格说，中国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可能会在3月30号和4月3号之间降落地球。他说他们仍然不知道天宫一号会在哪里撞上地球，但他在着陆的时候击伤人的机会率是很小。他说根据他们的经验，这么大的物体在重返地球大气层之后，理论上来说它 8.5 吨原重量的 20% 至40% 可能会跌落在地球上。克拉格说受到它的碎片击伤人的几率是极细，细到同一个人同一年两次被雷击的机会率差不多。他说天宫一号预计会在北纬43度与南纬43度之间降落，因此北欧肯定安全，南欧、北美洲南部、南亚、非洲、澳大利亚和南美洲目前仍然在它可能降落的区域之内。科学家说很难预测天宫一号着陆点的原因是它运行轨道低但是飞行速度高，目前它正以每小时28,000公里的速度飞行，大约每90分钟就绕地球一圈。中国在2011年将它的第一个太空试验室天宫一号发射升空，为2023年将一个永久性太空站发射升空实施了轨道的试验。法国内政部长科农说，在超市枪击事件当中用自己交换其他人质的一名身负重伤的警察不幸逝世。在法国星期五发生的枪击事件当中，至少有3个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认定凶手是一个声称效忠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原籍摩洛哥的男子拉克迪姆。45岁的宗教警官阿洛贝尔特拉姆在这次人质事件当中自愿用自己交换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其他人质。事件发生的时候，25岁的拉克迪姆在南部小镇特雷布的一家超市里面杀死一个店员和一个顾客，并且将其他人扣为人质，期间不断高喊效忠伊斯兰国的口号。一些超市顾客是走了出来，但枪手还是将一名妇女劫持为人质。这个时候贝尔特拉姆自愿成为人质，以换取另外的人质被释放。警方特种部队后来冲入超市击毙了嫌疑人，但是贝尔特拉姆就身负重伤，后来在医院抢救之后逝世。英国指称俄罗斯本月较早时候使用一种神经毒剂试图杀害前双料间谍谢尔盖斯科里帕和他的女儿尤利亚。对此欧盟领导人对英国是表达了没有保留的支持。两名受害者目前仍然在医院，生命垂危。一个首先赶到现场的警察都染上神经毒剂，他已经是星期四出院。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星期五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向欧盟集团和英国团结在一起，谴责俄罗斯是表示了感谢。他对记者说，俄罗斯构成的威胁是不会顾忌边界，这个是对他们的价值观的威胁。作为象征性的抗议，欧盟驻莫斯科大使已经被召回。几个欧洲政府包括立陶宛、波兰和丹麦正在考虑驱逐俄罗斯的外交官，德国和法国也都提到了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可能。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他们已经是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认为这个是对他们的共同安全的挑战。英国调查人员进入了资料研究公司剑桥分析的伦敦办公室。这家的公司住在社交网络面书几千万使用者个人资料据称被滥用的争议的核心。大约20名的调查人员星期五晚间抵达该公司位于伦敦中部的办公室。之前没多久，法官批准了英国资讯专员办公室的搜查申请。专员正是调查这家研究公司非法从面书获取个人资料的指称。 据称，剑桥分析非法使用了据估计多达5000万面书使用者的资料，为包括川普总统竞选阵营在内的美国政治竞选团队建立档案。马丁·比斯卡拉星期五宣誓就任秘鲁新总统。在此之前，秘鲁国会通过表决接受总统富琴斯基在发生腐败丑闻之后提出的辞请的要求。比斯卡拉在国会宣誓就职之后，承诺他的政府将会对腐败现象是进行迎头痛击。比斯卡拉预计将担任总统一直到富琴斯基总统原本任期届满的2021年7月，不过在这个安第斯山脉国家是有可能提前举行选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在最近一段时间，叛国罪的指控在美国政坛上频频出现，成为民主和共和两党相互攻击的一个口头禅。美国的一些宪法专家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并且提高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对叛国罪的宪法条款作出了解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没几年前，一些民主党人因为在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期间不肯站起身鼓掌，被川普指为叛国。较早前在通俄门的调查中，川普总统的仔小唐纳德因为在2016年大选期间会晤了一名俄罗斯律师，亦都被民主党人指控为叛国。实际上，美国宪法对构成叛国罪的刑事指控设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宪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只有对合众国发动战争或效忠其敌人，为敌人提供协助或方便者，方构成叛国罪。无论哪个人，除非经由两名证人证明其公然的叛国行为，或经由本人在公开法庭上认罪者，均不得被判叛国罪。该条款还规定，美国国会有权宣布对叛国罪的惩处，但因叛国罪而被剥夺公民权者，其后代的继承权不受影响，叛国者的财产亦只能在其本人在世期间被没收。德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史提芬·维拉代克介绍说，美国开国先父是为了避免独立战争前英国国王滥用叛国罪对付其国内政敌的情况在美国重演，先至在制定联邦宪法时对叛国罪的定义做出了非常明确而且严格的限制。他们将叛国罪限定为只有在战争时期才有的犯罪。维拉代克教授指出，在当今美国政坛，公众对叛国罪的使用过于轻率和宽泛。
The question is not what kind of conduct any particular individual is engaged in. The question is, are we at war? The simpl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维拉代克说，问题不在于某个人从事了怎样的行为，而在于我们是否处于战争状态。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截至今日，美国没有与任何一个外国主权国家正在处于宣战状态。因此，维拉代克说，他认为无论某人给予外国几大的帮助，无论他们几咁试图攻击美国，判处这个人犯有叛国罪，从法律上讲几乎是不可能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卡尔顿·拉尔森指出，当今美国政坛和社交媒体上所充斥的叛国罪指控被各种误解所笼罩。拉尔森列举了一些对叛国罪的错误认识，例如不忠诚或者损害美国政策为叛国罪，协助俄罗斯构成针对美国的叛国罪，泄露机密材料或者对其处理不当为叛国罪，从事叛国罪者必须是美国公民，以及几乎没有美国人从事叛国罪等。
Well, I think the biggest myth people have is that essentially any coordination with a foreign country is treason, or that anything you do that betrays the United States is treason.
拉尔森说，他认为公众对叛国罪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任何与外国之间的勾结或者任何背叛美国的行为基本上都被视为叛国罪。拉尔森说，他认为在日常交谈和对话中这样说或者是可以，但是由于我们的宪法对于这个犯罪做了严格的限定，这个就意味着很多看上去好像叛国罪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是。明尼苏达大学法律教授小布殊任内的白宫律师理查德·佩恩特指出， 由于叛国罪是指在极端情况下，例如美国和他国交战或者出现反对美国政府的公开反叛时才有的罪行。因此很多看似具有叛国性质的行为，其实并不是根据宪法的叛国罪条款，而是根据其他的法律条款被起诉。
And this is because it's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maintain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Americans, persons on our soil, to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association.
佩恩特说，这个是因为维护美国公民的言论、结社和宗教自由等宪法权利至关重要。你如果在战争时期与美国的敌人来往，或者发表支持敌方的言论，可能会受到起诉。但是在和平时期，你不会单单是因为表达了站在美国敌人一方的立场而受到宪法叛国罪条款的起诉。很多被世界其他国家视为叛国罪的行为，在美国要根据其他法律条文提出起诉，例如你将美国政府托付给你的最高机密交了给美国的敌方，你将因为泄露机密罪而不是叛国罪受到起诉。以日裔美国人户律沃子为例，1941年户律沃子在回日本探亲时二战爆发，他因没办法返回美国服务于日本国家广播电台，针对海外的美国士兵播音，他被公众称为东京玫瑰。二战结束后，户律沃子和一名葡萄牙人结婚，但是并没有放弃美国公民。1949年他被美国军方以叛国罪起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七位被判犯有叛国罪的美国公民，并且为此在监狱服刑了6年多。不过户律沃子在1977年得到美国前总统福特的无条件特赦。在美国，叛国罪既涉及联邦法律亦涉及州法律，属于最严重但又极其罕见的刑事犯罪之一。犯罪情节严重的有可能被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虽然是这样，美国历史上至少有14人被控犯有针对州的叛国罪，至少6个人被判罪，其中5个人被处死，但是没有1个人因为针对联邦政府的叛国罪而被处以死刑。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3年在美国南北战争最惨烈的一场战役葛底斯堡战役中，北方军击败南方军。此后过了没多久，北方军又夺取了密西西比的维克斯堡，再传捷报。今日我们就来回顾这一段历史。1863年11月林肯总统前往宾夕凡尼亚的葛底斯堡，在葛底斯堡阵亡将士公墓的落成典礼上讲话。林肯返回华盛顿之后觉得非常疲倦，医生本来以为林肯患了感冒，后来发现是染上天花。林肯卧床休养，因为天花传染，所以很少有人来看他。几个星期之后，林肯逐渐康复，开始准备一年一度在国会发表的国情之文。经过2年半的战斗，林肯这次终于有好消息可以汇报了。北军几乎在同一时间取得2场重大胜利，其一就是葛底斯堡战役。北军将领米德将军率兵击退了罗伯特·李率领的南军，将南军赶回维吉尼亚，这是南军最后一次攻打北方。葛底斯堡战役胜利之后的第二日，北军又在密西西比的维克斯堡打败南军。北军于是有效控制了密西西比流域，将南方邦联的地盘拦腰切开。在这个之前的几个月里面，北军将领格兰特一直试图夺取维克斯堡，但是困难重重。 韦克斯堡位于密西西比东岸，建在一个陡峭的山崖上。密西西比河横穿韦克斯堡，在山脚下急转弯流向墨西哥湾。南军在密西西比河转弯处部署了很多火炮，途经这里的敌方船只很容易成为他们的靶。格兰特将军从1862年年底开始攻打维克斯堡，他的部队位于密西西比西岸，首先需要过河。格兰特第一步计划是过河进入密西西比，然后向南进发，直抵维克斯堡。北军士兵按计划过了河，但是南军部队摧毁他们的交通和供给线，格兰特只好撤退。1863年初又卷土重来，这次格兰特打算叫部下坐船绕过维克斯堡，在下游过河，然后回过头来发动进攻。格兰特率领40000人在距离维克斯堡10公里的地方停下来，下令士兵放下武器，拿起铁锹挖一条运河，绕过河流急转弯的地方避开南军的火炮。北军士兵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挖足运河，期间很多人患病死去。一个多月过后，北方工程人员得出结论说这条运河不能够用。格兰特命令部下再挖另外两条运河，结果亦都不成功。运河挖不成，但是北军士兵就成为挖运河的专家。其中一个人就曾经表示，维克斯堡运河一挖好，我们就要再挖一条运河，横切佛罗里达上半部，将这个州从南方邦联切割出来送给鳄鱼。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北军将领格兰特攻打维克斯堡遇到重重困难。1863年4月，格兰特决定放弃所有迂回战术硬闯，他下令大部分人马沿着河的西岸进发，目的地是距离维克斯堡大约30公里处的一个蒸汽船停靠码头。而同时，格兰特下令海军战舰夜间摸黑闯关。格兰特的部下千辛万苦，整整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才到达预定的船码头，沿途很多地方都被水淹没，工程人员没办法不要砍树将木桩搭在水面上，不给马车沉没。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在很多楼梯上架设桥梁。1863年4月16日夜间，北方海军采取了行动，8条战舰和3条没人坐的运兵船趁夜色静静的顺流而下。但是南军在河流两岸点火照明，借着火光发现北军船只，立即开火。大多数北军战舰都被南军的炮火击中，但是只有一艘被击沉，其余船只都顺利抵达了目的地。4月30日那一日，北军的运兵船将大约23000名士兵从河的西岸运到东岸，他们上岸之后立即遭遇一支8000人的南军部队，并且将他击退。格兰特随即下令剩下的人马全部过河，遭到手下一些指挥官的反对，他们觉得供给肯定跟不上。但是格兰特并不担心，他下令所有人只要携带咖啡、硬面包和盐， 其余物资可以从密西西比农民那里拿，他们家有充足的食物。格兰特决定不让部下立即对维克斯堡强大的防线发动进攻，而是叫他们向东面的密西西比首府杰克逊进发。杰克逊是维克斯堡防守部队的供给基地，格兰特将军希望切断两座城市之间的供给线，同时防止南军士兵从杰克逊赶往维克斯堡增援。格兰特轻而易举占领了杰克逊，命令一部分人留下来销毁敌人的供给，其余人赶往维克斯堡。格兰特对维克斯堡发起多次进攻，但是都被挡住，维克斯堡的防守滴水不漏，格兰特只好决定封锁维克斯堡，等待南军弹尽粮绝自己投降。格兰特的炮火和兵力将维克斯堡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有战士这样写，北军将整个城市围得密密实实，就连一只猫都走不到入去。就是这样几个星期过去了，北军部队炮轰维克斯堡，南军时不时反击一下，南军的粮食越来越紧张，除了玉米面包和驴子肉已经没什么好吃了，一些人开始捉老鼠充饥。南军将领彭伯顿最后决定没希望了，他传话给格兰特提出谈判，两位指挥官在停战白旗下面见面。格兰特要求南军无条件投降，遭到彭伯顿拒绝。彭伯顿手下要成为战俘，这个是毫无疑问，但是彭伯顿希望他们能够立即得到假释。彭伯顿对格兰特说，如果让他们回家，这些南军士兵保证不再参战，否则的话他们就会继续打下去。格兰特同意给战俘的南军士兵回家。7月4日，格兰特和彭伯顿签署投降议定书，维克斯堡围困战整整持续了47日。这个是北军取得的最大一场胜利，格兰特不单止被30,000名南军士兵退出战争，而且还缴获了60,000支枪和170门大炮，使本来就缺少兵员和武器的南军遭受重创。南军更大的损失是丧失了对密西西比河的控制权，占领维克斯堡之后，北军就牢牢地控制了整条密西西比河，并且将南方联邦拦腰切断。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现在 Michael 和李华正在公寓大楼之前看热闹，李华会学到两个新的词语的，一个呢就是 bust， 而另一个呢就是 creep。
Michael， 发生了什么事啊？为什么有这么多警察在这里？
The police just busted someone for trying to steal my neighbor's car。
啊？你说警察对那个小偷怎样说？将他打伤？
No， they busted him。 Busted， B-U-S-T-E-D. Busted is the past tense of to bust. It means to catch someone doing something they shouldn't be doing.
Oh, 原来 bust someone for doing something 就是做坏事的人被人拉。
That's right. You can say they busted him for something. Or you can just say they busted him.
Michael, 你识不识那个小偷的？
Sure. They busted the man who lives in the apartment above mine.
吓，佢就住喺你楼上？
Yes, I saw the police put him into a car and drive away.
哎呀，好得人惊啊！原来你楼上一直住咗个小偷。诶 ，Michael, bust 呢个词系咪只能够话警察捉罪犯呢？
Not at all. Anyone who catches someone doing something wrong is busting them.
哦，我哋普通人捉到人做坏事，亦都可以话 bust someone doing something wrong。诶，咁我可唔可以话 the teacher busted my classmate for cheating on the English test？
Yeah, that's perfect. When you were little, did anyone ever bust you for doing something wrong？
梗系有啦，有一次我逃学去行街，俾阿姨睇到，话俾妈妈听，佢闹咗我一大餐啊。
That's not too bad. Once when I was in school, the teacher busted me for selling candy to my classmates.
哦，你卖糖俾人啊？好彩俾人捉到，如果唔系，你仲唔知道会做啲乜嘢坏事出嚟啊？Michael， 讲起嚟真系怪啦，你楼上住咗个罪犯，你居然一直都唔知道啊
？Yeah， but I'm not surprised. I always thought that guy was a creep.
A creep 系咪小偷咁解啊
？No， that's not what I said. I said he's a creep. C R E E P. A creep is someone who looks and acts in a way that makes people suspicious and uncomfortable.
哦、a creep 就是指一个人鬼鬼祟祟令人怀疑。那你为什么觉得那个小偷是个 creep？
Well, he was never a friendly neighbor. He was always frowning and wouldn't say hello to people. That's one reason I thought he was a creep.
但是这些都不可以说他是个 creep， 因为有很多人平时都是皱着眉头，从来都不跟人打招呼，但是不一定是坏人的。
Sometimes he would try to sell us things.And even though we refused to buy his stuff, he just wouldn't leave us alone. That's why my neighbors didn't like him. They all thought he was a little weird.
Oh, 佢仲夹硬向你哋卖嘢，难怪你怀疑佢有啲乜嘢不良动机，所以你先至话佢系个 creep.
You've got i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我哋班里边有个男生好讨厌，所有啲女生都觉得佢系个 creep.
Okay. Why is he a creep?
他看人的眼神很古怪，还有他时时奸笑，又喜欢跟女生开那种很肉麻的玩笑。
Yeah, he definitely sounds like a creep to me.
Hey Michael, 我今早看到你和 Alice 在餐厅里面喝咖啡，你不是要上堂的吗？
Oh, you busted me. Please keep quiet about that, okay? I told my professor I had to visit a sick aunt in the hospital.
乜话？你呢个人迟早有日会被教授捉到你讲大话嘅。
咁今日李华学会两个新嘅英语嘅，咁一个咧就系 bust， 就系指做坏事被捉到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creep， 指嘅就系一个人嘅行为举止鬼鬼祟祟。好啦，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今日又到此为止，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个星期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